嗨，大家好，这是韭菜同学的脱鲁计划，我是荣浩。最近我有一些东西想和大家分享，然后就是最近也是有不少不管是 IG 上啊，或者是我自己现实中的朋友正在投资的朋友们都有来向我讨论，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觉得他可能是经济学派，就是他可能经济学比较强，或者他就是经济类主义，他说政府不应该管控经济市场，应该是由就是一只无形的手自己去调节，然后他们会说PCE 啊 CPI 就是不准确的通膨指标啊之类的。然后这其实也恰好对应到最近 Michael Burry 就是那个大麦空的主角，他有引用一篇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抓包 FED 就是美国的那个联准会撒谎。这个上次金融海啸暴赚的男人他讲了什么，他说为什么抓包 FED 说谎，这个感觉就蛮有趣的，就是不知道他这次金融海啸会不会暴赚之类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美国的美联准他们说了什么谎呢？那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集讲到概念，就是 FED 为要不要升息，它设下了两个标准，最大就业率要达到。最大就业率大概多少呢？历史记录或者是平均的记录来说，最大就业率可能是失业率是 3%， 在 3% 的时候能达到最大就业率，因为不可能说就是每个人都一定有工作嘛。然后通膨能持续并超越 2% 一段时间，目前来说FED 他们如果通膨超过 2% 太多，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变成恶性通膨，那 FED Fed 就会不得不升息缩紧货币，这是我们上一集讲的概念嘛。所以大家都知道通膨这个指标超级超级重要，对不对？然后 Michael Burry 就觉得Fed 对这个通货膨胀撒了谎，因为最近 CPI PCE 的数据都远远高于 2%， 但是那个 Fed 他们的解释是他们说我们在深度的研究之后觉得问题不大。为什么问题不大呢？那是因为之前是因为疫情跟解封嘛，所以影响了现在的 CPI 跟 PCE 指数数据。那他们看了一下，觉得耐久材跟能源的通膨占通膨计算里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觉得没有这些东西应该要删掉，应该要从这些东西删掉，我们要去头，就是把这些太失真的数据删掉，然后再把那个尾巴太也是很失真，就是没有超级不通膨，就是可能还通缩的那些数据也删掉，得出来的结果刚刚好是 2%， 现在是正常的通膨，这样就让大家觉得你这个 2% 是硬凑出来，就是你先画一个 2% 的靶然后再射箭，这样就是在无情切割这些数据。他们切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就是他里面有讲说非常的不合逻辑不科学，这样不就是欺骗大众吗？那我们首先可以探讨两个问题，就是我们是经济学家还是我们是来市场做交易，跟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这样会造成很大的误会跟非常不科学，他们还是要这样做。那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是经济学家还是来市场做交易，就是我相信在世界上，或者是应该说 FED Fed 他们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的指标去判断通货膨胀，就是更在效率跟精准上面做取舍，有更好的方法的话，他们一定会去判断，因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不是赚钱，所以他们自然就会找到最好的方法去判断通货膨胀。那如果他们今天舍弃掉了他们原本判断的通货膨胀的方式，然后去用一个新的扭曲的方式，大家看过之后就觉得很扭曲的方式，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因此去做一个应对。那我们是来市场做交易，分析市场分析政策分析经济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不是去说你这样做不对，然后我们要去教他们怎么样去精准的测量通膨，怎么去精准的控制这个市场，因为我不是经济领域非常厉害的人士，我只能给出一个他们这样做不太合逻辑，那我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对，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想法，就像以前也没有 QE 啊，是直到了那个金融海啸之后才有 QE 出来，然后大家说QE 这个东西就可以得诺贝尔金融的那个奖项之类的， 那是他们会去做，他们会去因应这些事件然后做出来的一个选项。那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市场赚钱的，我们是不是在市场当经济学家的，我们就是在市场里面判断这个所谓的风向，去分析对我们有用的资讯，好帮助我们在里面赚钱或者少赔一点钱。这是我的想法啦，大家如果有不一样的想法的话，当然可以，也可以提出来，也可以和我讨论，但是这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今天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并不是来批判他们的政策，当然我也可以批判，我不是说我不能批判或者任何人不能批判，而是我是来这边赚钱，很明显就是来赚钱，那他们做出什么决定，那我就顺着他们决定去延续我后来的操作。第二，那我们再来讨论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现在的通膨就是很夸张，你看假如说你没有修正那个 3%、4%、5%、快5%，甚至你也没办法确定它是不是暂时性的，他讲暂时性不一定是暂时性啊，对不对？他们可能只是安抚大家，或者是安抚共和党，就是美国的那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吵很凶，那个预算拨预算啊，基础建设的预算啊，在吵很凶，那他们可能为了安抚他们说，哦，这些通膨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只有说这些通膨暂时的，他们才能发更多的债去做那些基础建设。我们不知道是要哪一种，如果你今天通膨很高，你马上就去做降息这个动作，你没有跟市场沟通，你没有让市场反应，那市场的反应一定会超级超级超级大，就是一定会恐慌。这以前美国就已经尝过苦果了，那如果现在疫情已经很严重，大家没办法出来工作，然后金融市场要爆炸的话，那真的是来说是一个灾难。所以我相信 Fed 应该是在安抚大众，然后也是在做为明年升息做喊话，就是他没办法确定通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就是长期的，但是反正我就跟你说，我今天就是要开始缩紧我的货币政策，就是我的 taper 不会开始降。他们想要升息，我们能知道这个东西，那就是代表市场的热钱要开始被收回去了。明年的时候，今年的话就可能开始 taper， 就是开始缩减购债。那他们是在安慰市场说，哦，各位没事，暂时的这个通膨是暂时的，你看我们把这些数字无情切割之后是 2%， 是我们观念里面是刚刚好的 2%， 没有事没有事，那就是在安抚市场嘛。而且最近大家也知道，就是美国那个庞大的债务，如果你升息的话，代表你要付的利息也变多，那对美国来说就是也是一大的负担，就是你低利的环境反而对美国的这么大的庞大的债务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既然讲到这个美国升息，那我就顺便来讲恒大。今天已经是10月11号，那恒大的灾难已经过了吗？没有，就是恒大已经拖欠到今天已经拖欠了1亿3000万美金的债，就最早的是从9月23号开始嘛，那已经到10月11号的今天，已经加总已经1亿3000万。那宽限期是30天，在宽限期内，我觉得恒大能补上这个1亿3000万缴利息，就是他补上这些利息的债的几率已经很低了。也就是如果已经有投资恒大的投资者，就已经确定大概很大的几率会赔上这些利息。那哪些投资者会遭殃呢？像台湾的话，就有中信银、上海银。那 Bloomberg 的话，就是说国外有 Ashmore、BlackRock、瑞银银行跟汇丰银行，这个都是前四大债权持有者。那如果各位有投资海外这些四大，就是这四个股票，这四家公司的股票的话，可能就要担心最近可能会有坏账，就他们收到利息那个可能就没办法收到，然后就可能算是坏账的几率这样。那最近中国也是开始越来越多房地产开始坏账啊，股市还有坏到股市停牌啊，就是他大家会说什么会是雷曼第二个啊，不一定，就是雷曼那个又是不一样的情况，那这个不一定是雷曼第二，那它有可能是某个导火线，就像就是金融市场就像骨牌一样嘛，也就是你这边只是一个导火线，然后它后面导致的东西越来越大，可能最后还烧到加密货币之类的，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如果最近看，哎，恒生好像落底要反弹了，就是中概股反弹啦，就是各位也要小心，就是有可能是大家可能是进去接刀的，就是它可能反弹一下它继续往下跌，那继续下跌对国际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更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以预知到，哎，有哪一些 哪一些股票，哪一些概念股会直接暴跌啊，哪一些暴涨，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对，今天我们就不上那些复杂的总经，我们今天就来闲聊。好，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啊，可以上 IG 或者是直接在五星评价里面发问，那我都很乐意回答你。然后拜拜。